那是不好的习惯。我们的教会很大，我自己的教会有1000多个会员，我们10多年前决定不为基督徒预备圣经，给他们自己买自己带，自己念自己看自己读，那么来的时候听到好的自己记，养成一个习惯。我反对牧师呢爱基督徒爱到一个地步368面，那等一堆基督徒的，你不必找，我已经替你找了。我告诉你，越殷勤的牧师就产生越懒惰的基督徒，有许多时候呢懒惰的牧师产生殷勤的基督徒。你那些基督徒说，牧师这么懒惰怎么可以，我们努力做吧。所以你不要随便论断人，殷勤的不一定好，懒惰不一定不好。如果你有个懒惰牧师，你要感谢上帝。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些牧师很忍耐，忍耐得不得了，所以替他接替工作 success 很困难，因为大家用那个当作树林的标准，为什么你不像从前牧师那样树林。有一些第一流的传道牧师故意刻苦的不得了，甚至很节省，害那些呢比他小的传道都没饭吃。所以 这些都是相对的东西啊。我的生活相当舒服，当我要不舒服的时候，是我主动要背十字架；当我夜里不舒服的时候，我自己要，不是别人逼我。那这个都是课外题，同我们今天主题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过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负担，就是做一些 balance 工作，使这个世界基督教同在世界中间，教会同社会中间一些东西过去不平衡，做一些平衡。我们这几天呢，先从生命再谈到生活。那昨天就提到关于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在亚当里堕落，怎么样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应许我们永生，在基督里怎么样成全，又在圣灵里面怎么样施行这个救赎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问完了我们就念圣经。在圣经里面，基督徒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开始？从安提俄教会开始。基督徒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那是小基督，就是小的基督，要做那个耶稣基督样子，效法他的人。那么对基督徒呢，如果请你下定义，我们又来讲定义了，把这意义把它定下去叫做定义。那么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你要怎么下？受洗的人不够好啊，守圣餐的人也不够，做礼拜的人也不够，跟随主的人比较好一点啊。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比较完整的而且有教义性的定义，要用什么哪一节圣经下比较好？为主而活的人很好。还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很好。还有没有？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我们房子还没有卖。St. Francis 就是用那一节圣经的真正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他是伟大的圣徒，他的伟大呢，伟大的我们只能佩服，很难跟随。若有人撇下一切跟随我，就在今生得百倍来世的永生。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跟随，不能做我的门徒。怎么样撇下法？我把我的手表卖掉好不好，什么都卖掉。那么卖给谁呢？卖给那些不要跟随主的人。因为如果他要跟随，他要卖不可以买嘛，对不对呢？我要跟随主，那么你不必了，你不必好了，我卖给你。那么那个卖的他等到有一天他有受感动，他又跟着他再卖，所以最后一个买的遭殃了。那这什么叫做撇下一切跟随主？还要给你们哄我，你再去想的定义是什么。那现在跑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撇下一切，那位姐妹讲的一点没有错。在撇下的定义是什么？我刚才不过从反面来思想，说我们还没有卖我们的房子，我们还在想买房子， mortgage 还没有还清楚。好，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还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好不好？披戴基督，现在或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描写。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以后，他是为主而活，是撇下一切跟随主，是尊主伟大，是以主的心为心，是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或者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个表现，生活的那种实质的描写，非常好。但是谁是基督徒？我要用一节圣经来下定义， 我们试试看赞同不赞同你们有自由。如果你不赞同，明天做主席还有什么反应？还可以继续下去。那么这一节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认为全本圣经最 complete 最完全最好最正确的描写谁是基督徒的一节圣经，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先读第一节。彼得是写信给那些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不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第二节，就是照顾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那么你看，谁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照顾父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基督徒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基督徒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同意吗？同意这是基督徒的定义吗？我全本圣经找不到任何一节圣经比这一节圣经更完整更清楚更正确的提到谁是基督徒。 Who is Christian? A man who is predestinated and chosen by Go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A man who is cleans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A man who is regenerated by Holy Spirit.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恳求你在今天早上这个聚会中间再次给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的工作，也愿你在我们的家人中间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愿你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做的见证把人带到这个工作里面，那个你所预备所成全所施行的工作。主啊，求主你今天赐福我们早上这个聚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里面，也借着我们所领受的道坚固建立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再问你一下，那个圣怎么读？圣
有两个拼法，圣
圣
圣
圣圣是啊，圣，谢谢你。
现在我没有懒惰，我反正我能。
我这个华语一定要多多改正，因为无论是你们，无论是我，我们一听到彼此改正，我们现在不住在华人地区的中间，所以呢，常常会有这个许多的这个不注意忽略啊，特别在印尼呢，差不多25岁的以下的青年都不讲华语，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我这样差的华语在印尼算第一流。比你们就不行了。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校园团体请我讲到他的这个通告，请来参加大学生聚会，讲人从印尼来的中国人挂虎中国人，从印尼来的唐崇荣挂虎中国人。我昨天给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一个人重生是在某一个刹那里面这个成就的事，或者是一个程序的一个工作，在一个程序里面经历了重生，或者在一个某一个刹那里面成就了这个被重生，在这个经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结论？我从这个问题再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一个人是先重生后悔改，或者先悔改才后重生？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悔改，不可能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悔改离开之后领受神的生命，这是重生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必须要悔改，你们必须要悔改。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这悔改这个必要的条件，是一个步骤，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我要问更深一层的问题，一个罪人怎么会认识他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会照着上帝圣洁的性情来为自己所犯过的罪忧伤？这个问题一问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了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的那样简单。我昨天提到有一些人他的经历是像保罗一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很强烈的经验在前面，然后呢他就走基督徒的道路，所以他很清楚他未成为基督徒从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种的悔改是出于神特别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向他显现， 然后呢，这个光照这个意象和这个拯救者突然临到他的身上，完全出于神的旨意，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但有一些人像彼得一样的，虽然也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但是慢慢的从慢慢的这跟随的道路中间，光慢慢显现，到最后呢，才被圣灵充满。以后呢，过的生活就是一个荣耀主、见证主、侍奉主的生活。那这两种的人呢，两种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中间也有。有一些人是本来是信佛教或者信孔教或者信其他的宗教的，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有圣灵重生他，他很清楚知道在生命的过程中间哪一个时候是他新生命的起点，像保罗的经历的性质一样。但有一些人他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是长大，所以你差不多看不出他哪一个特别改变的事情，除非他曾经像奥古斯丁那样堕落，以后在悔改的时候知道。那我个人可以说，在我的生命中间两样都有。如果你问唐崇荣先生，请问你几月几的哪一个时候你得救的，我会告诉你连几点钟几分钟我都告诉你。1957年1月7号下午6点15分，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在路上我半路得救了，不是得救半路，是一路得救，但是在半路得救了，以后就一路得救。我这个走到路上的忽然想起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那么这个道理从小听了几百次了，听到会背还会讲给别人。不过呢，到那个时候那个觉悟呢，就是基督为我死的，我这个人怎么他为我死，我这样败坏的人想起自己是个罪人。在那以前呢，我在布道会里面接受主很多次，我小的时候你要悔改的举手我就举手，要到前面就是到了前面一直不知道，这就叫上上进进退退几次。有一次我同我弟弟坐在一起，那么呢这个一个传道人负责要信耶稣的到前面，我说去吧，我们去。他说昨天去了。我说虽然昨天去了，刚才早上我们吵架，我们刚才两个人打架，再去一次。我告诉你，要有这种人布道家才做得成啊！如果没有这种常常来的人哈，布道家这就销路不大了，你懂不懂？所以有一个布道家呢，这个布道会完了，没有人举手，他灰心的不得了。后来他开车回家，到半路的海沙滩，就在这海沙滩，很多人沉下去，大浪来了，那人举手汗就他说感谢主，看见了手放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聚会都有一些专门举手安慰布道家的人。那当我不是说每一个都讲，有一些是实实在在就这样一举手一生跟随主。我个人的道台前几次悔改，其实举手几次，有多少传道人因为到前面感到有果子而得到安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一个时候我重生，感到我清楚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我记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哪一个地点，在路上哪一条街我还记得。如果你又到印尼，我还可以告诉你是大概哪一公厕里面，我站到那里重生得救。我一得救要抬头一看，整个世界变，我看天上的云多么美，天上多么美，这个天多么美，看这个鸟多么美，看树叶给风吹来多么美，一切都美。当扫到下面来的时候，人在那里走路，他们都没有耶稣基督生命，很可怜。整个的这个领悟和这个改变，就使我决定在内心的深处一定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很想快快跑回家里告诉妈妈我得救了，但是还有差不多我在走路，那一次我是走路差不多还有一公里半的路程。为什么我要这样快告诉我母亲呢？因为我的母亲很挂心我不得救的问题。我那时候很调皮，我受唯物论、进化论、这个辩证法，还有这个无神论的影响，这些东西搞乱我的思想。那个时候我才17岁，我内心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侵略中华文化的先驱，是麻醉东方思想的西方工具，传道人大喊大叫是垂死的挣扎，基督教欺骗了我们，愚迷我们。我这些思想使我坚定心的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教，但是呢，我还是照样去做礼拜，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从小爱我，我不能不去。我眼睛这样看的，传道人。我那个时候听到眼睛是这样看的，所以后来上帝就差遣很多这种眼睛的人来听我讲的。真的，我就很有负担对这种人讲道。 当他这样听的时候呢，我会讲得更好，因为他有需要啊，怎么会来的？他有需要，我一定要好好讲。讲到最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这样，第四天。是在感谢上帝，我那时候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但如果你说唐先生，你就是那一刹那得救吗？就是那一刹那，你重生就是那一刹那。我告诉我那一刹那知道我重生，在那个以前呢，神的道、别人的代道，啊，这个在教会里面那个阴溜的气氛，还有那个时候呢，这个对圣经的一些的认识，已经是神真的预备重生我了。所以整个的步骤，整个的这个 procedure， 整个的程序是重生。上帝用真道重生我们。到什么时候，在你心中开始明朗，开始在你心中光照，那就是重生步骤的开始。一直到你清楚你的救，甚至你那个时候会悔改，痛哭流泪。我那一天为什么回家去呢？我应该是参加一个夏令会。我跑回家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苏拉巴亚一个 orchestra 同一个这个 choir 正在要演唱这个 Deja Recital， 也就是 Four Seasons of 这个 Haydn 四句的 oratorio， 很伟大的 oratorio。 那么最后的练习，我是很重要的歌唱者，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回去请假一天，总练习以后再回去参加夏令会，就请假一天，就在半路神给我想起他的话，我就听清楚我重生的救。但我不能说那个时刻是我重生得救的一刹那，我只能说那是我认识主的恩典，我救到我重生得救的一个刹那。那整个的步骤就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整个的程序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有人来看呢，是从道的开始在他的心中工作，一直到他清楚知道得救，那么这一个过程中间呢，就是呢这个重生的过程。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看，同这个不一样。在基督徒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就当亚当没有被造以前，谁就神就知道谁是基督徒。所以这节的圣经我看很重要，因为这节圣经关系到救赎，关系到这一个神永远的旨意，跟关系到三位一体的工作。你注意这节圣经啊，圣父的先见，圣灵的感动，圣子宝血的洁净。圣父、圣灵，我就讲错了。圣父、圣灵、圣子，大家说，圣父、圣灵、圣子，你看，圣父的先见，圣灵使我们得以成圣，以致圣父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也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他。那么这里有一点事呢，就使我们感到有一点这个受吸引，要多思想。就是为什么这个百列是先圣父后圣灵，最后才是圣子？为什么不是先圣父，也就圣子，以后圣灵？为什么圣父由圣灵来圣子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次序来看，是圣父差遣圣子，以后呢，耶稣基督升天了，又差遣圣灵下来，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但在这些圣经提到圣父、圣灵、圣子，然后呢，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才变成圣徒。那么这个程序呢，给我们一个这个很兴趣的地方，就是呢，按照工作的施行，而不是按照工作的程序。从工作救赎工作救工 redemptive work 的那个成就来看，是圣子先成全了父上帝所定的旨意，救赎的工作，然后圣灵才做出来。但是按施行来说，如果没有透过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没有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光照，我们不知道耶稣是那绝对的意志。所以在这里的圣父、圣灵、圣子，圣父的工作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上帝的先见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our Father， 叫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拣选这个意，这个字的意义呢，就是说呢，不是全部的，如果全部的就不叫拣选。你说我选啊，你全部选去，什么叫全部选去？全部拿去可以，选的时候就是那些特别蒙拣选的人。那么这个特别蒙拣选的人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资格，或者他们有特别的条件，或者他们自己有特别的好处呢？ 不是。那么你是按照父的先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呢，就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这个字，他们就说呢，上帝知道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拣选他。因为上帝是全知的吗？他知道这个人要相信他了啊，你要信我，所以因为你要信我，我就接受你。那因为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先存在，所以呢，我知道你要信我，就拣选你，是比你被生出来更早的，所以叫做先见。上帝先看见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接受他。因为你要决定相信我，所以我才决定拣选你。你注意听这个程序，因为你要决定，有一天你会决定相信我，所以现在的还麦田没有到，我先决定拣选你。那么按时间来看，我这个决定是比那个决定更早，因为你还没生出来嘛，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决定是被你的决定所决定的决定，因为你决定要信我，所以我才决定拣选你嘛，所以我这个决定是被你的决定所决定的决定。如果你不决定，我也不敢决定。我这样决定是受你的决定所决定，所被决定的决定是被动的决定，被动的决定就不是主动的决定，不是主动的决定就不是神的决定，神的决定是主动，因为神是主。如果神不是主，神不是主动的啊，就不是神。神之尊，神灵的他是主，他是主动的，所以神的决定不会因为人的决定而产生他的决定，所以那个理论是错的。因为神知道有人要信他，所以就决定拣选那个人。因为我知道你要选我，天使啊，接下来上帝的 secretary 有在右边的，有在左边的，在右边的一张白纸，左边一张黑纸。因为那个人我知道他不要拣选我，放在黑纸那里。因为这个人要拣选我知道了，放在白纸这里，所以这里是 black list， 那个是 white list， 一张 white 一张 black。 因为神的先见，神的先见根本不需要受人的影响。如果神这样拣选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神是随着人的意志来决定拣选谁，但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说神是随着自己意志所喜悦来拣选的。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大家听住，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三次，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照着他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上帝。所以这样呢，就从那个思想说，上帝是照着我们自己所喜悦的，我们喜悦选他，他才选我的话，那么这样的主呢，他的意念就变成一个被动的意念。我不能接受上帝有 passive will， 如果上帝的 will， 上帝的 evolution， 他的意志是被动的意志的话，这样的上帝就不是 sovereignty， 不是有主权的上帝。但是感谢上帝，神的先见就是神是预知万物，但这个预知不能解释成预知人要接受他，预知谁是谁，神预知他所做的，他所选的，乃是凭着他自己最高的智慧。那么神的拣选，关于这一方面，我今天不要谈太多，因为下个礼拜那样我要讲这个救恩论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提到。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在问题解答的时候跟你们谈。神的拣选是根据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拣选是根据神那一个最高的智慧。如果我们说那么神是无条件的、武断的随便拣选人的话，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呢，如果神是神，宇宙的主宰没有权定决定这一件事的话，请问谁有权定？所以这个绝对的主权是根据他绝对的智慧啊，这个绝对的智慧同至高的智慧呢，也是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能说什么？我们不会是人，我们不会是有限的，我们在相对里面是蒙罩着，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所做的我不明白。当神的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不证明神不对，是证明我们的明白力太小。当神的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只能证明我们的理性有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们能对着主啊，你恩待谁，你拣选谁，你怜悯谁，是凭着你的主权。我不能否定你有至高的主权，凡是否定神主权的人，就是否定神的位格。凡是否定神有权柄拣选人，或者有什么理由拣选人，就是否定神的智慧。那最高智慧的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爱我，我为什么拯救我，唐崇荣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已经临到我了，我应当感谢上帝，我不应当怪上帝。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的参谋。今天你的问题解答，特别在副教学里面，你发现整个人性里面最大的毛病，犯了罪以后，他不但不承认犯罪，不但不接受罪是一个事实，他还要怪上帝为什么从前造他的时候没有先同他商量。所以人想要做上帝的参谋，神说我不需要你参谋，你只能接受事实，你是人，你是罪人。整个存在主义没有神的结果，就把人带到了非常空虚而没有盼望的边缘，在焦急中不甘愿以面对不存在的这一点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没有交代也没有方向。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接受存在在最终是一个事实，也不接受神的启示。一个人不甘愿接受他是人，这个人是做人做得很辛苦。一个人好好甘愿承认他是人，而且又接受神的启示，我们在罪人的中间，我们才能好好从罪人的地步享受神给罪人的恩典。这样的存在才有真正的解脱，否则自我神化是不可能，只有把自己自我物化，把自己降到更低的动物的范围里面去。感谢上帝，神的拣选。所以上帝怎么样重生我们，我们看，哎呀，我们听到了，那个人听到，我受感动，感谢主。那个人很会讲道，这些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会讲道的人从来不能重生你，传道人从来不能拯救你，他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耶稣基督为你死才是重要的事情，而在基督没有死以前，那照着他的定旨先见，照着他绝对权威，他的绝对主权，丰富的智慧，从至高的智慧所定下来救赎的计划，那位上帝在万古之间预定你，拣选你，那一位主所做的工作就是使你重生工作的基础。神的拣选是人蒙恩的基础，神的拣选是人奉献的基础。现在许多人好像他可以决定一切，我告诉你，神如果没有拣选你，没有资格做传道人；如果神拣选你，没有资格逃走。当你清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只能战战兢兢，好好寻求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今天的教会里面，人为很以人为中心的权柄那个因素太大了。我要奉献，我何等牺牲，上帝啊，你要谢谢我，神经病。如果我不信主，如果我不奉献，礼拜堂早就垮下来了，是因为我奉献，所以牧师才吃得胖胖的。我们今天到底是我们都在神的预定中，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拣选，而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应当顺服他的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有什么可夸的？我再讲了，如果神不拣选我们，粉身碎骨进了诸般宗教的义，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你就是为你的罪痛哭流泪，哭到你整个衣襟都潮湿了，也不能使你得到救恩。如果不是神预备愿意拯救一些人，如果不是神借着耶稣就到世界上来，为了他要拯救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来，如果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寻求，来寻找他的心腹，教会他的心腹，他自天降下寻找他的心腹，为爱我们而死。你看这张图画，你很受感动。我昨天仔细看，我想大概不是 original， 因为他的手画得很粗，就一定是 copy， 不是这个 original artist。 在这个在纽约的这个 Riverside Church 里面有几张是 Hoffman original painting， 一张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一张是耶稣基督对那个财主说，你要变卖一切咒骂穷人再跟随我，有几张 original Hoffman a great painter 的这个 original painting。 这一张我注意看，我发现不是， 这个 original painting 会在这个地方才奇怪。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你看，寻找人，那张图啊，是不是很伟大？就 original painting 很伟大，这样简单，这样描写它的构图啊，它的这个情操，它那个表现很伟大。那一只鹰在空中呢、啊，给我们看见，如果足不救我们，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你可以预想。你看那只羊多么需要，在千钧一发之际，是最危险的时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记得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蒙恩的。第一样，因为神的拣选；第二样的，在这里提到呢，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说提到圣灵的工作呢？我刚才解释了，按工作的成就是基督先成全的父所定的救赎计划，然后圣灵才来施行。但是按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圣灵把圣经从圣子向我们显明，我们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圣徒、圣经、圣徒，这个圣灵是个 key，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也是透过圣灵启示了圣经，为要使我们得着上帝的道的光照，透过圣灵启示使我们能够知道圣子是谁。所以圣灵在这个中间很重要。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呢就根本不能做神的工作。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让圣灵在里面好好领到引导我们整个人呢，我们整个教会的侍奉常常是失败的。这个非常重要，圣灵的工作。但不一定要把圣灵工作解释成祷告会发抖、躺在地上滚等等，因为那些东西全本新约圣经没有一次的例子。你全本新约圣经看有没有人被圣灵感动这样做？有没有？如果你找到一次，我也抖抖看。一次都没有，就圣灵工作很要紧。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呢，彼得前书呢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就提到第二个工作，就是圣灵感动人成为圣洁。好，那现在我要问，圣灵怎么样使一个人重生的？圣灵生的，上帝生的，真道生的。我们昨天提到了，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上帝的意志生的，神的旨意生的。为这缘故呢，这几个名词相同的，重生、上帝生、真道生、圣灵生。圣灵怎么样拯救一个人？圣灵怎么样重生一个人？我们昨天给重生下的定义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救赎的功劳以及所传的道，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把上帝的生命放在人的心里面，是不是？所以这样呢，圣灵是用道来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圣灵与道的关系，圣灵与真理的关系不能忽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启示上帝的道的灵。圣灵有很大的工作，就是把神启示在人间，这样人透过圣灵的启示可以认识神。我们的神是自我启示的神， self reveal God， 他把自己启示。如果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认识神是谁。 Without the revelation of God, no one knows who God is。 所以圣灵把神启示出来，这个大的工作使我们认识神，也认识他的本性，有认识他一切的工作。神的存在、神的本性、神的工作，大家说，神的存在、神的本性、神的工作，在圣灵特殊的启示里面是向我们显明的。而这个特殊的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同圣经。大家说，基督同圣经，基督同圣经，这个启示的要点呢，是高过所有其他上帝的自然界的启示。上帝的自然界的启示不能告诉我们神的救赎，只能告诉我们神的存在。而在基督同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的本性同神救赎之功。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怎么样施行救恩？耶稣所成全的救恩，圣灵就施行了。圣灵怎么样施行这个救恩？怎么样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所做的工作，第一样工作呢，就是要高举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说，我去了就差遣圣灵来，他来了就要荣耀我。高举基督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基督需要被高举呢？如果基督是神，需要被高举吗？基督是神，被高举到什么地位？有比神更高的高的地位吗？神就是最高了。但是耶稣就是被高举，是因为他曾经来做人，在人性的阶段中间曾经受了不合理的待遇， 所以圣灵来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从至高处来的，我们不应当不认识他是什么。圣灵为基督做了很好的见证， To glorify Jesus Christ， 感谢上帝。我们如果要为主做见证，而盼望主与我们的见证一同做工，那么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工作。彼得在约翰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words， 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有圣灵同工，这个见证是与圣灵一同工作。我们反过来说更清楚，是我们与上帝同工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那么这样呢，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做了神的工作，与神同工，这样谁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如果你不了解圣灵是做什么的，你也不做圣灵做什么，你很难盼望圣灵还能同工。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传道人，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见证者，他不愿意高举基督的时候，不要盼望圣灵在他的工作里面显明出来。请你注意，一个传道人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个教会要常常检讨自己，一个见证主的人要常常对自己严格的要求，我到底是高举我或者高举主？我如果是高举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显明；我如果高举自己，圣灵没有责任在我的工作里面显明他的工作。这高举基督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不是高举圣灵。注意听这句话，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不是高举圣灵，是高举基督。因为圣灵的责任是要高举基督，我不是说不需要高举圣灵，我是说圣灵乃是帮助人充满人，为了要把基督的荣耀丰丰富富的彰显出来。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天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是讲耶稣基督。今天呢，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一直告诉人家，我和你不同，我有这个属灵的恩赐，我有圣灵，你有没有？一直讲自己有圣灵恩赐，他们忘记了基督是中心。高举基督，圣灵来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你看见那个聚会里面或者那一个这个属灵的教会或者工作里面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你的心会感到很甘甜，你会感到主的灵在那里，你感到那聚会很有价值，主在那里，那里就像天堂一样，主在那里，主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出来，人的心就被吸引，更渴慕更爱主。今天许多许多的教会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生命不可能有获利。今天许多许多的见证人已经忘记了他的责任是什么，他们起初要被神用，以后他们要用神。起初他要高举基督，以后他高举自己。有许多伟大的传道人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经验没有，什么经验什么成就都没有，神会大用。他们应当记得，如果什么经验什么成就都没有，神会大用的话，以后呢要继续被神大用，就不要太多高举自己的成就同自己的经验。但是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人都会忽略，你看我们里面老我常常会跑出来。我看了很多很多，在东方我认识一些传道人，神大用几年就摔下去，为什么呢？到最后他中心点不再是基督，而是我谁要来听你？人不是要来听你，人要听耶稣基督。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圣灵不能不做工，这句话是有一点语病的，因为好像圣灵是被动的。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圣灵工作，这句话比较对。不，我那样讲是要刺激你思想一件事情，因为圣灵的重要的责任就是 to glorify Jesus Christ。 在一个布道会或者在一个福音的工作里面的最重要的工作，耶稣就被高举起来，耶稣就被高举起来，都是基督为人的那个义同我们为人的那个罪就显明出来了，基督为人的善同我们为人的那个恶也就显明出来了，基督是光从我们在黑暗中间都显明出来了。如果没有把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公义、基督的慈爱彰显出来，人怎么会看见他们在罪恶、在这个败坏、在这个不善的中间呢？这个对比是很清楚的。圣灵做这个工作，第二样的工作，圣灵做了高举基督的工作以后，他就做了第二个工作，就是光照罪人的工作。你还记得你得救的那个时刻吗？你还记得某一次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在那个聚会里面看见主的话，直接对你的内心讲，给你看见你是何等败坏吗？
那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做工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责备罪恶，人悔改；如果圣灵不做工，你责备他，他反抗你，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简单，你不能凶。这个是当时那时那地那个存在时刻圣灵所做的见证的主动权。On the right spot, the right time, the right person, right vocation. 圣灵工作的一个奇妙。在印尼有一个宣教士是美国人，叫做 Stanley Heath， 他24岁已经拿了博士 ，University of 什么地方 ？Syracuse， 拿了博士学位，到印尼去做传道。这个人勇敢的吓死人了。我对他说：“别人不可以修你的，修你会死。”他有一天站在大学的门前，大学生出来一大堆回教徒出来，他说：“哎，来来来，叫那些回教徒来，你们说穆罕默德是上帝派来的，是不是？”他说：“是。”我也说我是上帝派来，我喊穆罕默德哪一个更大？你敢羞耻？你敢这样讲道？来了，你告诉我，穆罕默德从我哪一个更大？我也是上帝派来的，穆罕默德也上帝派来的，在印尼回教地区这样讲会死的。但神就与他同在，那个时候。我想很难 repeat， 很难 imitate。 那些人看看，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他说就开始传福音，变成 pre-evangelism。 我对他说，你别人不能够救你这个样子，因为你的脸孔像狮子。我说 you have a lion face you know、但是这个人呢，实在有一个尊重主要高举主的心。我们不能救人，不能效法人。宋博士被罪恶的时候，他的动机同他与神的关系，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个时刻，你不能随便救。效法是自求，妒忌是自杀。要不要跟我讲这两句话？效法是自求啊，我的意思是模仿别人是自求 imprisoning yourself 啊，求妒忌是自杀，这是我的一点 original。一个人模仿别人，学得像别人一样样。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神的同在，你只有外表的模仿，那很可怕的事情。宋尚杰唱《回家吧，森林》很难听，他只乱七八糟。人家是归家，那个家是长的，他是归长的，归家吧。但是人家就回家了，回到上帝的面前了，他们就回到上帝面前来了。有一些人修他的样子，也是头发也是这样，手巾也是摆的，要归家吧，人家就回家去。圣灵做工光照罪人，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你这辈子人可以恨你，但结果呢，那一个力量要被上帝的爱融化掉。人期间可以不了解你，最后他们就顺服在神的面前。你这辈子圣灵一同工的时候呢，那个这辈子使人看见他自己。哎，有两种反应，当一个人认识自己，一个人认识他自己呢，可能这人很恨那些把他的内向把他造出来的人。第二种认识了他自己，他变得很感激有人把他的本相道出来。奇怪的，为什么有人神光照他，给他看见他是罪人。